弟兄姐妹平安。我本来想保持秘密的，结果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我前几天在台湾，我一直相信神的做事是绝对没有偶然的。我礼拜三晚上呢，去探访我的岳父母，就是温宏的爸妈，结果他们招待我住在他们的一个房间客房，结果呢就看到他们桌上摆了两本书，居然都是讲祷告的书，所以我说神做事不是偶然的。这两本书其实我自己都没看过，一本是这个祷告，这是他是挪威的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叫做哈列斯比Hallesby 写的。他说这个祷告呢，他写了很多书，可是这本祷告的书是他最有名的祷告的书。那另外有一本呢，是这个一个美国人 Evelyn Christensen 写的，叫祷告的震撼。那我就举一点，我当天晚上反正时差也睡不着啊，所以就把它都翻了。那我就看到这一个里面讲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感动。那跟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呢，也的专题呢，也蛮有这个，有一点可能有一点关系。他说，不是我们的神要我们去祷告来感动他做什么事，而是我们的神他亲自要来感动我们去祷告。那他举了这个启示录说第三章二十节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里心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我就想到今天晚上有四位，我们请了四位，两位弟兄两位姐妹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祷告的见证、祷告的经历、祷告的生活。我想可能神也是利用他们四位跟我们传讲一些信息，在敲我们的心门，在叩我们的心门，希望我们把门打开，愿意去跟他一起坐席。那第一位就是阮建如弟兄，他这个在主日学跟我们分享过他的祷告生活，非常有纪律，而且他也有很有的见证，所以我盼望多一点人可以来听一下他的祷告的分享，请欢迎。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晚安。我自己的职业是个医生，就说常常碰见，很多人就血压高啊、糖尿病啊、胆固醇高啊、忧郁症啊等等，我都劝他们，我说如果你每天步行30分钟到45分钟，你的血压会降低，血糖会降低，情绪会变好等等。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要锻炼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的灵修生活，这个包括祷告、读经跟默想神的话语，也是要操练。在1997年，我们家有一个周三的祷告会，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在 Cincinnati 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分了四区祷告，我们觉得很好，每个礼拜都有祷告会。有一天晚上，就是一位姓刘的姐妹，她送了我这本书《祷告小册》，是台湾海外台湾校园团寄出的。自从收了这个书之后，我开始锻炼我的祷告生活。我今天晚上愿意跟大家分享我所学到的功课，也希望大家的祷告更上一层楼。好，下面一个 slide， 我的分享见证分三方面来讲。第一方面是讲我的祷告圣经原则，第二，祷告内容是什么，第三，讲到祷告的能力。好，下面一个 slide， 刚才我们唱的歌已经引用了这个经文，就是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六章，登山宝训，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如何去祷告。第6:33，他说你们先要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等一下的见证就是 让大家可以看见我曾经经历过神话语的信实。第二处也是记载在第六章第八节，也是说，因为你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在我自己祷告里面，90%不是为我自己，也是 不是为我家人，也是 不是为我工作，是为神的国。我是早睡早起的人，正好我太太是晚睡晚起，所以有些方面哈，她对我这方面很不满意。但是有一个好处，早起呢就是很清静哈，可以安心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很乱，就说不能静下心来，怎么办？我有个建议，我自己也是经历过，就说心乱的时候怎么办？心乱的时候就唱一首短诗给神，好像感谢神啊，好像定睛仰望神啊，好像奇异恩典啊，把这些短诗背下来。你心乱的时候你就唱一两首众诗，你的心自自然然会安静下来。好，下面一个，我这本小册哈，教导我是从默想神的话、神的名来开始我的每天的祷告。你看每一日有三个不同的名，神的名，我们敬拜着神的名，他有过100个名，也是他的属性哈。如果我们不我们祷告是奉神的名来祷告，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认识神的名，默想神的名，相信神的名，爱慕神的名，称颂神的名，尊主名为大。好像如果有一天神的名是牧者的话，我就想到23:1，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我就低头祷告，我说神啊，就说在我这一生里面，你点点滴滴地供应我跟引导我的路，我感谢你啊。所以每一个神的名，你如果好好去思考，你就会更认识他，更会尊敬他啊。这是所以我用神的名来开始我每天的祷告。好，下面一个，然后呢我就做一个短短的祷告，包括感恩、认罪、为特别家里的人的事跟工作上的事代求，以主导文结束我的祷告。刚才我们已经唱了主导文，我自己是圣公会背景，我们圣公会里面每个礼拜天都要背主导文。我也希望我们自己的教会也有这种学会，有这种习惯。主导文实在是很宝贵的一个文祷告文啊。我为什么用主导文结束我的祷告？这个原因我要感谢赖若翰牧师。赖若翰牧师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经文变成祷文啊。大概1.5年以前，我去晋升书房听吕佩渊牧师花了2个早上讲主导文，令我很感动。他说他每天的祷告也是以主导文结束啊。你们自己可以考虑一下，这是给你们一个建议。好，然后呢我自己祷告完呢，就照着这本小册子每一天为不同的事祷告。下面一张，你们可能看不见哈，我自己也看不见。周日呢，就为一周 弟兄姊妹所需的灵力、生活、工作、学业、安全，求上帝开恩。礼拜一呢，就为执政掌权的，尤其是中国跟台湾的领导们祷告，很重要，真是好好的为我们中国领导、两岸的领导祷告。神要不愿万人，就是失丧哈，就说不愿一人沉沦，愿万人得救啊。我也为 Bin Laden 祷告哈，虽然是恐怖分子哈，但是神可能要救他。如果 Bin Laden 变成基督徒，你看今天的社会会变成怎么样？很好的一个社会哈。所以你不晓得神什么时候动工，所以为这些人祷告，也为中华归主的事情祷告啊。最近我听我们一位朋友说，神在大陆背景基督徒小孩子家庭里面，很多小孩子都对宣教有负担哈。所以我也把这个放在我祷告里面，神的手在不同的地方动工，就为这些事好好的祷告。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会有很多的基督徒把福音从北京带回去耶路撒冷，但愿如此哈！我们好好为这个事祷告。礼拜一还为那些同胞们，就是拜偶像的同胞们祷告，让他们有一天认识我们这位真主。还有求神捆绑魔鬼在这个世界上用暴力、色情、金钱管辖人心。好，礼拜二是为教会的宣教士跟宣教机构祷告。我以前在 CCI 是宣道组的同工之一哈，我们常常听见这些宣教士跟我们说，我们需要的不是你们的钱，我们需要的是你们的祷告，天天为我们的祷告，因为是属灵的战争啊，他们面对的是属灵的战争，所以不同的机构祷告。好，周三是为牧师、传道、执事、同工们祷告，求神给他们忠心、爱心、同心跟有耐心哈，很重要，为教会的同工祷告十分重要，也为教会的祷告会来祷告啊，属灵认领、个人布道、探访布道等等，医院布道，那些做布道工作的人祷告。礼拜四为学生福音工作祷告，有些人晓得我跟我太太是在 Stanford 学生团契服事哈，我们对学生有特别的负担，所以我们也常常为学校福音事工祷告。再有乡村福音、工业布道、监狱布道、医院布道、工业、艺人、文字工作等等祷告。还有礼拜四是为神学院跟圣经学校祷告。我们晓得在美国哈，很多神学院他们的所教的都是比较所谓 liberal 开放的哈。我真是很感动，这个海外神学院曾林芳牧师不只是教导学生圣经上的知识，而是教导怎么样活出神的话来。我们真是为这牧师就是曾林芳牧师感谢神哈。这个是东方跟西方可能神学院不同的地方，我们好好的为将来神的全职侍奉的人祷告。礼拜五为全家归主、全家爱主、全家侍奉主跟有基督化的家庭祷告。礼拜六很重要哈，是为教会合一、建造、增长祷告，愿神在地上的教会是荣耀他的教会，也为 你周日的主日崇拜，尤其是站讲台的人祷告，这个是很重要。我记不起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他讲到很被受人欢迎，所以有一次人家就去问他，就说某某牧师，你今天讲道讲得真好。他说不是我讲道讲得好，是因为下面有760个人为我祷告。真的不是站讲台的人讲得多好，而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好好的为周日站讲台的人祷告，不要说哦，今天的讲道讲得不太好，你有责任哦。你有没有为这位站讲台的人祷告呢？好，这个就是我每一日啊不同的事项哈祷告。好，下面一个，我手上哈有好几张这个名单哈，这个名单包括80%是慕道者的名单。我们在 Stanford 团契每一年有迎新会，迎新会多半是来了60-100个人，我们都尽量把他名字请他把名字留下。我拿了名单，我就每天为这些人祷告。我这个名单上还有我们2年前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所有受洗的人我都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求几件事。第一，求神给这班初信的人一颗饥渴慕义的心。第二，求神让他们早一点找到他们的恩赐是什么，被主大大使用。为初信的人祷告很重要啊。还有这本小册子哈，教导我每一次为什么事祷告，一定要把日期写下来，你为什么事祷告哈，也把神如何回应你的祷告，回应我的祷告。神对我们的祷告一定有回应，他可以说好，可以说不行，可以说你慢慢等吧，就是三个回应，一定有回应。所以要记得神如何回应你的祷告，要把它记下来。那现在我讲祷告的能力是我最后这一部分哈。我是在1992年从芝加哥搬到湾区来。我当时跟一个 Palo Alto 一个美国在西岸最大一个药厂叫做 Syntex 工作。很不幸哈， Syntex 做了这个药叫做 Aleve， 很多人可能吃过哈，这个是指很普遍的止痛药。这个药就是这个公司50%的收入都是因为卖这个药哈。但是因为专利，正好那个时候专利没有了，没有新的药顶上，所以这个公司在1994面临很大的经济危机，不得不把这个公司卖掉。所以在一年内就把这个公司卖了给瑞士一个很有名很大的药厂叫做 Roche。 一年之内员工从12000人减到600人，我是其中走的一个。神带领我们去了 Cincinnati， 跟 Procter and Gamble 保险公司的造药厂，我那个时候是做骨质疏松方面的药。我不晓得我太太搬去了 Cincinnati， 一直为回湾区祷告。我后来才晓得哈，这个是跟我今天见证没有太大关系哈。也 好，我们就去了 Cincinnati。 我们在1999年 Seattle 一个biotech company 叫做 ICOS 给了我一个 offer， 我很高兴。为什么高兴？第一，不像一般的 biotech 哈，我去 interview 的时候他说 money is not an issue， 就是说我们这里很多钱。我说怎么会很多钱？一般的 biotech 的经费只够一年半左右。他说他 money is not an issue， 原来 Bill Gates 他们的后台老板，这个药厂的 CEO 也是创办美国最大 biotech 就是洛杉矶 Amgen 的老板，他退休之后又去 Seattle 创了这个公司。所以我很高兴哈，有这个 offer 就8月31号从 Cincinnati 飞去 Seattle。 9月1号这公司就出了事。出了什么事呢？就是说他们去美国的 FDA， 就是说食物药品管理局不准这个药从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造药就分三个阶段哈，大概要花8年到10年，大概1亿美金哈，才能一个药才能上市哈。就第三段就是用病人做的，是最贵的哈。当时这个 ICOS 跟 Indianapolis 的 Eli Lilly 也是很大工厂合作来做这个药品，所以这个对这个公司很大的打击，不准他们进去从第二到第三段。那我是新来的人呢，就说哦David， 你就负责去设计一个实验，就是说要满足 FDA 的要求哈。这个是本来是要6个月的时间，你3个月给我做出来。所以我这个从9月到12月变成空中飞人，到处飞去筹划等等。12月17号。公司有个 Christmas party， 下午2点，小老板就来跟我说，他说对不起 David， 我们不需要你这种人了。他说原来我在空中飞的时候，这个公司的 CEO 换了人，以前是一个科学家，现在是个 MBA， 一上任就看我们现在公司做的 project 哪些会赚钱哪些不赚钱，就把一半删去了。所以不需要这么多人呢，你们在公司也晓得，就说最后来的是最先要走的啊。所以这个他这句话一讲出来，我是很吃惊，也感谢神，心里面有出人意外的平安。第二天就不用上班了。那我就跟我太太真是迫切祷告，也请了以前我们认得的 Hans Wilhelm 文牧师哈，跟我们CCIC Mountain View 几位长老屈元明杨宝明他们，还有属灵长者为我们迫切祷告。第一，我们不晓得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事哈。那个时候很大的挣扎，就是我们老大在湾区，老三在 San Diego 念书，来湾区好呢还是 San Diego 好呢？这是很难的一个决定哈。你们去过 San Diego 那里十分漂亮哈，有海边啊，那个天气也好，还有房子比这里便宜太多了，所以很多好处啊，各有利弊哈。我们一直为这个事祷告。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觉，我这个人很少睡不着觉，那天晚上睡不着觉，正好是在 San Diego 一位弟兄家里，我就起床就去他客厅看看翻翻书， 正好翻到《生命季刊》一篇书哈，下面一个 slide， 神让我看到诗篇六十六篇第十到十二节，他这样子说：“神啊，你曾经试炼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扎我们的头，让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我说很惊讶，我说神啊，这个就是我这个经历嘛。公司的高薪水跟股票就是网罗，重担就是刚才讲过的重担。12月17号小老板跟我说，我们公司不需要你了，就是当头倒了一棍。好，也是经过水火。为什么？ Seattle 每天在下雨啊，九月下到一两月啊，每天下雨就水了。火是什么？我那个时候他们给让我去一个 outplacement office 哈，有一天不小心就说在那个 parking lot 里面滑了一跤，这整个这里皮都滑了，就是这个藤真的如火烧一样哈。但是神的应许就说，你确实我们到一个丰富之地。神应许说，我必让你们到一个丰富之地。看了之后很大的安慰。大概二月初吧，我去了母堂哈。当时我因为我们老大在英文组，正好那天是 Hans 给的信息，聚完会之后有爱燕就坐在他旁边，我就问我说 Hans 在湾区有什么侍奉的机会？他说有两个地方，一个是 Stanford 福音团契，另外一个叫做 PESI Professional Educational Service Institute， 是用文字工作文化代职侍奉向大陆人传福音。他说这两个机构很需要人祷告，很需要人帮助。我说好，我们就去。我们就听了，这个也像神借的不同的方法让我们就说明白他的旨意。我们经过祷告之后，跟当时 CEF 熊菊跟他太太是只有一对夫妻，在整个这么大的校园做福音工作实在很辛苦。他说正好我们为这个事祷告了很久，我们很欢迎你来。这个 PESI 也是，他说哦，我们两夫妻很需要人为我们祷告。所以从2000年到现在，我们每个礼拜六是去 Stanford 团契，每个礼拜三下午是跟 PESI 一起祷告。是的，神让我们经历过这个苦难，但是我们抓住他的应许，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神带我们回来，这个阳光普照，鸟语花香，跟有三个女儿在我们身边，跟有这么好的教会，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所以我希望以上我讲的分享跟见证啊，能帮助大家好好的在你们祷告里面操练，让你们的祷告是神所喜悦。谢谢。
就像我开始讲的哈，每一个分享都是神在叩你的门的。你想想这个刚刚的见证，有什么地方敲了你的门让你感动？我一个小小的回应就是这本书里面讲的，他说要装备祷告呢，有两个最重要的条件啊。我想刚刚 David 都分享了，一个就是要实行啊，要做；第二个呢就是要坚持啊。我很佩服他可以坚持祷告，每天祷告，然后从2000年到现在为同样的一个团契一起祷告啊。所以他这个 slides 呢，我们都可以email 给大家，如果你需要的话，会后可以来跟我讲啊。 接下来我们要请一位姊妹啊，她常常跟我分享她跟孩子一起祷告的见证啊，我是非常感动，因为这个看到她自己的孩子跟她一起祷告，灵命上就很显著的成长。那我们就欢迎可音。
大家晚安，嗨，我觉得神的安排真是很奇妙。我今天其实不知道我是在阮建如后面，我刚刚他叫我名字我才知道。但是我觉得神很奇妙，因为我的见证跟阮建如是完全的相反，在那个就说从女性男性方面在看东西哦，跟他跟神的经历，就说他这么多年跟我跟神的经历哦，真是很多地方很不一样哦。我其实今天能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祷告，其实我心里感触非常的多。当初杨璐平来找我的时候，我说 You must be kidding， 怎么会找到我来跟你们分，好像来这边跟大家分享祷告？因为我其实是做20几年的基督徒，从1981年受洗一直到今天，但是前面17年对祷告来讲完全是几乎是空白。OK， 那个。在教会呢，那前面17年在教会里面，其实很多的侍奉我都愿意做，教小孩子主日学啊，厨房帮忙，什么侍奉都愿意做。但是就是你叫我参加祷告会，或者是任何东西跟祷告有关的，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一定是敬而远之，逃避。OK， 因为我认为我根本不会祷告，我也不知道要跟神怎么说，因为从来没有学过，也从来没有操练过。而且听到很多人的祷告呢，一开始就是头头是道，讲得非常好，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讲话了，对，所以我的第一个感觉说，哦，这东西太难了，我不会。但是在这个十几年里面呢，你说I guess 也是在我的生命里面也是没有发生过什么很大的事情哦，所以祷告对我来讲好像根本不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Even 我自己也是个，已经是个基督徒，但你说在这十几年里面，我难道好像没有祷告跟神求过吗？其实也有过，因为教会，你常常你来教会聚会的话，你一定会听到很多人跟你讲说你需要祷告，你需要读经，所以我常常就感觉说，哎呀，我实在是应该要祷告要读经，所以我也跟神求过，也希望能试试看。但是有时候呢，经过祷告以后说 OK， 就有个催逼，我就拿起圣经来要看看，或者我真的试着跟神祷告。但是每次试着祷告呢，讲了几句话，然后就不了了之了，也不知道再怎么讲下去，然后就这样停顿掉了。所以一直等到差不多9年以前吧，一个我很亲的亲人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那我是很清楚，就说他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时候，我真的坐那边听我讲了一个多钟头吧，听完了以后坐在那边2个钟头不能动，就心中讲的说，哎呀，我这次应该要帮忙，但是我知道我要帮他的忙是需要经过祷告，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去祷告，怎么帮他忙。所以神坐在那边，我就坐在那边的时候就在催逼我说 OK， 那你不知道怎么帮他忙，那你可不可以找别人来帮他忙？所以后来就感觉上我需要在这件事情里面参与，然后我就开始去问教会一个姐妹说，你愿不愿意帮忙，然后跟我们两个一起祷告。然后这姐妹给我回答说，我回去祷告看神怎么带领。我说哦 OK， 回去祷告看神怎么带领。就差不多不到一个礼拜，她就回来告诉我说，她愿意有这样子的摆上来跟我们一起祷告。那我时间呢就定在我们那时候大家能凑到时间呢，就定在礼拜天的下午主日崇拜完了以后，大概12点钟的时候。那我当初听到哦有人有帮忙，好像已经有 hope 啊，我很高兴。但是一开始要祷告呢，真的定到时间开始真的要开始祷告呢，我第一次祷告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我真的我们几个人轮流祷告。后来那时候 Masa 而且也愿意要祷告，所以加上 Masa 一起，就几个人轮到我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口讲什么话，人就在那边愣住啊，但是觉得我一定要说一些东西来，就等于硬逼的说一些东西出来。而且开始祷告的时候，其实我心中有很多的挣扎，不是那次以后，就是以后的几次，因为礼拜天是我很 enjoy 那个吃饭时间，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一起吃饭的时候，所以代表祷告了以后，我就不能去跟他们吃饭了。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有很大挣扎，说我需要吗？不是我的问题，我需要去祷告吗 ？Maybe 只要那个姐妹跟他们祷告就可以。但是somehow神就一直抓住我那个心，就说，既然是你说你愿意帮忙，你就应该在里面祷告，你好像不能逃避，好像让我感觉说，假如我逃避掉了，是 very 好像 shameful 很 shameful 的事情，所以我就坚持在里面。但是神真的是蛮信实的，这样开始了大概一段时候，我现在不太记得，大概是两个月左右吧。结果神就让我感觉到说，他真的垂听了我们祷告，我们祷告跟他求的事情，跟他讲的事情。他真的都实现出来一些就是事情哈，他真的就真的实现了。然后再这样子几次下去，我说哇，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我就发现这个神是真的。这 first time in my life， 我发现这个神是真的，是实际上他是生活在那里，不是只是我头脑上认识他而已。然后我就开始发现我对这位神认识的太少，所以我就有个心想要去多认识这位神。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 OK， 我也许应该多念圣经，就像那个教会的教导也需要开始祷告操练，就是所谓很多时候人家讲的灵修。但是我也不知道从何灵修起，所以我就去书店买了一本灵修的书，然后就跟神说我愿意，又跟神求说 OK， 我愿意开始多认识你，要开始读经祷告。这样跟神讲了以后，差不多不到一个礼拜，我那时候很惊讶，不到一个礼拜，我其实那时候也开始在看看圣，就是看灵修的书。不到一个礼拜以后，我就发现诶，我真的能每天能看看那个灵修的书，也能看一点圣经，而且心中非常的开心，好像神真的是每一天都有跟我那个话语。我就开始想说，这样子过了一段时候以后，我就忽然 realize 说诶，为什么这一次神听了我的祷告，为什么以前跟神求了这么多次，神好像从来都没有听我的祷告的感觉，好，那感觉怎么都没有听我，为什么这次他会听。然后有一次就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想了几次以后，我就忽然 realize 一点，就说我以前是跟神求，但是我虽然是嘴巴跟神求，我是头脑上的认识要跟神求，我心里并没有想要去读经祷告，因为对我来讲那是个 chore， 不是我心中真的有这个 desire。 那这一次因为我认识经历了他以后，我真的有这个 desire， 所以我跟神求的时候，神就能回应说能帮助我。那以前神不是不愿意帮助我，他是愿意帮助我，而是我不愿意他帮助我。其实我真的心中还是在逃避这个读经祷告，我根本就觉得跟我的 life 没有什么 connection， 我不需要，我可以靠我自己，我真的不需要靠神。所以我就看到，就让我真的体验到一点，说神其实是很愿意跟我们亲近，而是我自己的态度是不是想要跟他亲近。所以这样的经过哈，有了这些对神有这个体认以后，说哇，神真的这么好，就是我 realize， you know， 我也需要把这个给我的孩子。那时候也真是刚刚我自己生命在改变的时候，也真是刚刚开始我孩子要进入大概小学五六年级跟初中那一段时候吧。所以我就很想把这个福音的东西也告诉我孩子，也希望他们学习在这上面一起怎么来跟神神祷告哈。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操练说，假如孩子要求我什么事情，我们就开始用祷告来看神怎么带领。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件事情我记得碰到的时候大概是五六年级，我那个时候老大要求要 sleep over。 我相信你们现在大很多孩子在更早以前就已经 sleep over 啊，但是我的孩子一直到五年级都还没有 sleep over 过，所以我常常是有很多的 worry 担心说他们去 sleep over， 也许他们以后就一直要求要 sleep over。 OK， 所以我那时候就说跟我孩子讲说，你可不可以给妈妈机会那时候因为他还比较小哈，五六年级，我说可不可以给妈妈，actually是六年级的时候，给妈妈机会祷告看神怎么带领。那我就很记得我那时候开始跟神祷告这件事，说他到底该 sleep over 不该 sleep over。 因为我那时候就一个感受说，我们是要 protect 我们孩子，但是我们 protect 我们孩子到什么程度，什么东西是有些东西是他们需要在 the real life 上需要体验的，什么东西是他们是要 protect 在什么 age 哈。结果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还有就是后来再大一点的时候，在初中的时候，像 AIM， 妈妈我想要 AIM 这种东西，他到底该让他 AIM 呢还是不该让他 AIM，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神给我一个感受很深刻，就那一段时候为这祷告的时候，神就一直给我一个意念，就说你怕的是什么，我怕的是什么，我怕的是什么。结果我就跟神讲说我怕这个，我怕他一开始 AI 他不能 control 他这些，我怕他去 sleep over， 他一开始他就不能 control 这些，一天到晚跟我要求，那怎么办？所以后来我跟神这样祷告以后，神给我这个意念在怕什么，我就想说是有些东西我不能完全 protect， 像 sleep over 这种，那 maybe 我可以 set a rule 说 OK 你一年只能 sleep over 两次。所以后来就跟我儿子沟通说你一年只能 sleep over 两次，那是他的第一次要求是在一月份，我当然嘴巴虽然这么讲了只能要求两次，我很希望他根本就说 OK 我这次不要用，因为一年只有两次，对，我就 set 了那边两次。但你知道孩子在那他未来要求他就很想要，结果他给我讲说，我一直在劝他说 You sure you want to do this time？ 你确定这次就要用吗？他说，我说你用了这次，我是在一月份哦，你还没还有十一个月哦。结果他就跟我讲说他要，那我因为既然这样跟他提出来，我就答应让他去了。但是他答应让他去，我心中还是静静战战。结果他去了那一次以后回来，你想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就他从此没有再去第二次，我觉得神就让我看到，就让我说哇，为什么他会没有去第二次？因为经历了那一次以后，他觉得太痛苦，晚上不能睡觉，第二天早上眼睛都张不开，不知道在干什么，整天就已经什么事都不能做，他觉得很浪费时间。结果那一年他第二次从来就没有再用过。当然他现在高中毕业到大学中间他有去过，就高中以后有去过，不过还有 AIM 也是一样 similar 经历。神就让我看到说我有一些东西要学习，神给我 wisdom 说什么东西该放，什么东西该抓住的。所以我就很多事情我就开始用祷告的方法，好像那个时候神让我很清楚看到七八年级的时候我应该跟他们读经祷告，就说要一个所谓的灵修的时间，或者devotion 就是灵修时间。就我那时候就跟我孩子提出来说，我就妈妈觉得我们需要灵修的时候，那他们那时候还蛮听话，七八年级的时候还蛮听话，就他们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觉得什么时间好，就他们就跟我讲说礼拜五下午。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定礼拜五下午吗？因为礼拜五下午我们花半个钟头念完以后，他们整个 weekend 都 free 的，妈妈不需要再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不需要再听，也不需要被抓来。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就开始在 junior high 的时候开始读经哈。那有时候真的对我来讲那时候真的很难很难，因为孩子不是很愿意的心，然后有时候我实在不想跟他们犯，因为每次到了礼拜我还是我要去叫来，他们不是自愿，每个礼拜我说 OK 要读经了，就下午从学校回来三点钟到四点三点半的时候，他们说 Do we have to？ 我们需要来吗？我说 Yes。 但是有时候我自己身体也不好，或者我那天很疲劳，我真的觉得没有办法跟他们面对，两个好像说来还是不来那样子哈，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自动就跟他们讲说，今天放假，不需要读经，也你了，我们今天就放假了。结果他们反应好高兴哦，跳得高高的，很 happy。我那个感觉就说，我都不知道要哭还是要笑。所以我其实在这两年里面，七八年级这两年里面，我很多次我都想 give up。但神真的很知道我的个性哦，神就一直有一个意念在我，就是我觉得神带领我，就是很多时候就很清楚一个意念，就是很 consistent 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就给我一个意念，就说我今天这个做母亲的，我都没有办法忍受我的孩子 put up 或带我孩子，愿意有这个摆上来带我的孩子，那有谁会愿意这样带我孩子到神的面前？可能没有半个人，连我这母亲都不愿意的话，还有谁愿意这样带我孩子？那我自己又看到带他们到神面前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两年里面，我常常跟很多有些弟兄姐妹认识我的，就说我真的觉得像踩鸡蛋壳，每天好像就是碰到礼拜五的时候就是要碰石头，而且那时候也是他们荷尔蒙常常 change 的时候，常常高高低低不同。但是神就让我看到说我需要有 patience 等候，就是等候。就感谢神啊，一直到我老大高中的时候，也是经过祷告。那时候高中的时候，他爸爸在他八年级的时候就在想说，他原来在上 Cushing 学校，就怕他以后可能要上 UC， 应该要出来 到那个觉得他应该出来到 public school high school 到 public school 来，所以他才能 prepare 他 for UC。 instead 在600人的一个小学校，他应该出来一个1000-2000人的学校，所以可以 prepare 他到2万人的学校。 OK， 而且他在高中要他我们身边的话，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借着祷告带领他，所以也许可以对他有这样帮助。但是我那个时候是因为他初中的时候我们也 struggle 过，让他进了 Christian 学校，我以为就这样子就已经 finish 哈，一直到高中就完了。就他爸爸有这样提出来，然后我们就跟我们的老大沟通，他说 no no way， 他说他根本不可能出来，他就要留在那个学校里面。那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经过这个祷告哈，就是以前有过跟孩子常常有机会祷告的时候，问他说你愿不愿意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我说我们都不要放弃我们自己的意见，就看神怎么带领，因为爸爸希望你出来，你又希望留在里面，意见完全相反，对，我们能不能就听神的带领。就他答应，他说好，他就是说听神怎么带领。结果很有意思哈，就是神一直没有劝解我先生，那我是中立，两边都可以哈，神就一直没有劝解我先生，但神真的在这件事情经过了8-9个月的祷告，神改变了我的儿子。他自己在5月份的时候，我们大概从10月、9月、10月开始祷告，到5月份的时候他说我愿意出来。我还非常的 surprise， 我以为他这个孩子愿意这样讲是为了我们，因为好像父母希望他出来或爸爸希望他出来。所以我那时候还很静静在，我一直为他保留那个名额在那个 high school， 就他原来那 Christian 的那个学校，我一直保持到名额，一直到7月份我非要去退，就是要退掉的时候，把他弟弟我付他弟弟学费要把他退掉的时候，我还在问他，其实中间我问过他几次，我说你确定吗？他确定。然后我去退掉的时候，他坐在 computer 前面，我还记得我说你确定妈妈现在要去退掉了？他说我确定。我说 OK， 那妈妈去退了。然后他看都不看我，好像很自在那边打 computer。那我去退钱回来以后还不放心，我说妈妈已经退掉了。就他回过头说妈妈 ，I tell you I'm OK。他说 I'm OK。然后我就看了，他又回去打他 computer， 真的就很有那个 peace 啊。那我就蛮放心的说 OK， 真的是神带领他，他愿意出来。但是你知道，就像刚刚阮静茹讲的，很多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实在知道的有限。因为私立学校有私立学校好处，公立学校有公立好处，到底哪个对我儿子是最好的，我们真的不知道。就我那时候是说，他出来的话，像我们那时候，我们1981年就住在 Monta Vista 的 School District， 他一直到他上高中的时候是6年前嘛，2000年对吧？要2000年的时候。我们要进去的时候，哪里知道 Cupertino 那 Monta Vista 是这么恐怖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很担心，说他没有办法 handle 这些 pressure 啊，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因为看中国人这么多，我们觉得他没有办法 handle 这些 pressure， 所以我们觉得他去是好还是坏，其实我们都不是很 sure。但神既然开这路带领他去了，就真的就在 Monta Vista， 他是去了，他开始碰到一些问题 ，OK， 因为 school system 不同，那个 academic 也很难，要重新交朋友。那时候我带他，我就跟他讲说，你愿不愿意学习怎么样从你的心打开来，不是只是你头脑上去认识神，讲些话给神而已，真的从你的 heart 去经历什么是圣灵。那他告诉我说他愿意 try， 因为他实在是碰到朋友 problem 在学校，我没有办法去帮他忙，我 be embarrassed， right？ 9年级了，我不可能去 high school 帮他忙。我说但是神永远与你同在，你愿不愿意看圣灵怎么带领你，你要不要经历圣灵是什么。他说他愿意，所以我就鼓励他说，你求神给你那个圣灵的同在，那个感受，那个平静。他说好，他愿意去祷告。就从这样子开始啊，这个孩子这样过了也是几个月，他开始经历到圣灵的同在，一直到第二年，从9月份去8月底上课，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份，他真的就完全改变一个人，真的是完全改变了一个孩子。他从非常内向的孩子，很没有 self confidence 的孩子，很害怕的一个孩子，一直转变到他对他自己有 confidence。 OK， 他还是基本上是内向的孩子。所以我看到神怎么带领我这个儿子，其实神从我儿子身上给我看见很多，让我看见说，就像刚刚阮建有讲的，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让我经历了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因为我唯一做的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以前一直想要转变他，改变他个性，说哎，你太内向，你一定要去做什么 push 他做，就很难，从来就没有办法改变他。但是当他在神里面有这个 confidence， 说神永远与我同在，不管我是怎么样的人，我碰到什么样的问题，神都与我同在以后，他整个人就开朗起来了。他不太在乎说别人怎么看他， 我就让我看到这句话，就所以我就发现祷告让我经历到，就说是我们念了很多的圣经，但是我们没有经历这个圣经字句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开始经历了这句话，我们才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啊，我希望哈，而且从这些的很多的这些的祷告里面啊，我还经历到一个，就像我刚刚讲的，很多我们的碰到的事情，很多在我们人看起来都不是 perfect， 有些事情可能是这边好，有些事情可能是那边好。但是我觉得我从很多的祷告跟经历里面，跟孩子一起祷告跟经历，像江乱神后来他高中毕业以后上大学，应该进哪个大学 ？OK， 我是希望他去东部的学校，因为我自己觉得人的看法是这样，他是希望去 San Diego， 就他 end up 在 UCLA， 也是经过祷告以后，然后我们现在回头看，那真的是 a right school for him。真的是 right school for him。 我就发现真的很多时候就像那个以赛亚书55章讲的，说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我的道路也非同你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的意念。神有他的计划跟他有他的方法，他的方法，我就是这几年间，就是最近9年来下来吧，他的方法永远超过我的方法。我每次认为对的事情，后来 actually turn out 都是不对的，所以就让我感觉说，我真的每件事情，我真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大大小小事情，我现在操练，就是希望能大大小小事情都能带到神的面前来求。就像上礼拜五我们查到那个路加福音不是也讲到吗？说先求神的国，就有个弟兄，后来他在礼拜天在主日不在那个主日学的时候也分享说，我们真的看怎么样把神的国跟神的道神的义，神的国跟神的义，怎么样跟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搭上。所以后来我的祷告就转变，不是求这件事求那件事，而是神啊，这件事情怎么让我的孩子，怎么让我自己跟你更接近？这件事情怎么样能使你荣耀出来？这件事情怎么样能使你的名被高举？结果就是从这个方向祷告，就神后来开的路做的事情，真的比我去求说神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好太多了。所以我希望今天能encourage 哈大家，就是像我十几年来都跟神好像没有真的搭上关系哈，但神并没有放弃我。神还是给我机会，又还是回到他的面前来，而且让我知道说，只要你愿意摆上，去试一点，学一点，开始开口这个祷告，我觉得第一步是最难的。你开始愿意这样子去摆上去做的时候，神是非常信实，他一定会带领你一步一步一步的。而且只有从这个祷告跟读经里面，你才能真正经历神，他才变成真的是你的，而不是头脑上认识，而是你真的心里来认识这位真神。所以他的话语哈就变成活的出来了，所以我希望能鼓励大家，就像刚才梁才讲的，礼拜一晚上有一个造就团契哈，就是鼓励怎么祷告读经。我真的希望大家能踏出这一步，真的怎么学习去跟神说话，跟看神怎么回应你。所以谢谢。
所以神已经敲第二次门了，有没有什么反应？我再quote一句啊，这是另外这一本书啊，他说使事情有改变的是那个祷告的人，而不是那个祷告的事啊。那祷告的时候呢，事实上神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做工，使他们变成可以遵从神旨意的人，这是神在地上所施行的神迹啊。所以我想我们谢谢可欣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要请这个上次缺席的梁才的最好的同工来跟我们分享 Helen。
我本来想说如果我是最后一个话，你们就不用再调回去。
没问题，对一下就好。
其 其实刚刚那个我们两个弟兄姐妹他们的分享哈，我就让我想到，本来那个陆平他跟我们讲说邀请我来分享的时候，我心里实在是非常的惶恐，那我就跟他讲说我大概不可以，那他就很，实在是陆平是非常可爱的弟兄哈，他就用 email 寄给我一个穆安德烈的祷告。祷告书哈，那一本哈，那些文章给我看，我一看了以后，我更不敢讲了。所以呢，我就一直在祷告，我说神啊，我说求你真是帮助我，我真的不知道要讲什么哈。我说我觉得我自己在祷告上面有很多的失败。那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我们有信主之前，我们这祷告就是说向神祈求哈。那信主以后就知道，其实祷告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哈，祷告的意义也很深奥。那我知道祷告有很多很多种，那我们刚刚弟兄跟姐妹也分享，那我今天我来分享的是两种的祷告，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哈。那第一个就是我借着祷告来跟神亲近哈，或者是怎么说，就是说我借着祷告我来亲近神哈。当十年前的时候，我刚来矽谷，那时候是股市很疯狂的时期哈，人人都工作得很紧张，那家庭生活也很忙碌，那每一个人谈的不是那个股价的市价，就是房价的涨价哈，所以我有一点格格不入。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刚来这边，没有认识几个人，教会的人我也不认识，那尤其是在周间的时候，先生去上班，太太小孩去上课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有多的时间的时候，我就特别心里有一个孤单的失落的感觉。因为我过去在San Diego 是很美，不过它房价现在比这边差不了多少就是了。我在那边的时候，因为有很忙碌的教会生活，也有很多的朋友，所以我是非常的愉快哈，从来没有孤单过，这是我第一次那种感受啊。那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你要为我开路。那感谢神，他知道我的信心需要扎根，我的信心需要稳固，所以他就开始让我在每一个礼拜参加了那个 Bible Study Fellowship， 所以我就开始了七年的那个圣经上的课程哈。因为上这个课，我每天早上我就要在神面前祷告跟读经。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要花很多时间的事情哈，所以我就靠主，我就克服我自己一个很懒散哈又没有恒心的不良的习惯哈，我就学习努力，我说 OK， 我一定要做得到，不然的话我不知道神你要教我什么，但是我愿意在这上面来学习。那他在这个课程里面，他不但是要教我们圣经课程，他最重要的是在我们读经的之前我们要祷告，他要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祈求神的灵开启我们的心哈，然后来接受教导。这对我来说是以前我们就是好像读经的时候就把题目拿来就去看圣经就是找答案，这是我们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所以我就开始祷告，我说神啊，我说我知道圣灵在我心里面，我也知道真理的灵可以帮助我们开启，我就继续在神面前祷告。那他们在课程里面不单单是说让我们要读经哈，可是他最重要就像刚刚可英讲的哈，我们对神要深切的认识，而且要信靠，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心里面和行为上面要有确实的回应跟改变。所以很奇妙的哈，圣灵就开始在我心里面工作哈，这时候主的话哈有新的启示哈，以前的时候我没有看到的，好像现在突然就看到了，我就觉得很奇妙。那时候那我就看到说神他的各种属性哈，他的信实、慈爱、怜悯、诚实、公义、圣洁、大能、奇妙，还有很多我不列出来哈，我以前都只是看过去，那只是一个字句，可是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确据，而且是一个认知哈。所以这样子的话，神的灵就继续引导我，那他自己和他的话就变成我在这边我信心跟生命的锚，就是 anchor 哈，就是我现在就不再一样了。我就觉得我在个人方面，我就开始因为每一天跟神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哈，我的祷告哈已经不再是好像空洞的言辞，而且是一个很确信的一个祈求哈。这时候我就看到神就在动工了，他改变了我的心态，我不再孤单，喜乐的灵也取代我忧伤的心。周围环境有的不方便也不再是我的困扰，而且我发现它有蛮多可爱的地方。那我神也让我看到我过去我觉得自己 蛮充实的，或我拥有的东西，可是现在实在是不持久，所以主就渐渐地挪去我对这些东西的看重。他也在对付我对这些拥有的所带来的骄傲。那另一方面呢，神也借着在这些团契小组姐妹里面，我开始学习带祷。我们大家都是不同的教会，我们不太熟，可是呢，我还是愿意学习彼此分担彼此的喜乐跟难处啊。这些姐妹们虽然是在这个很富有的环境里面，可是她们也有她们的难处。那最难得的就是说，她们很愿意敞开心，虽然我们不太熟，可是她们就很坦白的就分享。这就是一个在主里面的互相信赖。我是觉得那个 transparency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学习，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我们不太讲我们自己。可是我就在这边就看到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彼此分担，我们就要坦白。我就觉得这是我对一个新的认识。我觉得实在是很感谢，说他们成为我的榜样。所以这样每天亲近神哈，那我跟他的祷告是很亲密的祷告，就不再一样了。那从此以后，神就这样一直在改变我，也在建立我。就像诗篇所说的哈，107篇第9节说，因他就是我们的耶和华，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到饱足，得饱美物。我自己在灵修的时候，我有个习惯是写笔记。我开始把我跟神的祷告写下来哈，我把我从圣经上对神的认识跟神的心意，还有我的心事、我的感谢、我的愁烦、我的赞美，跟我圣经对我的感动都写下来。那这个做笔记变成是我跟个人跟神之间的一个沟通。那他跟我的关系现在不一样了。我以前不单单神是我的救主，他现在是我生命的主。那我也不单单只有感恩，而是神的灵在我里面，他常常提醒我，他管教我，他要我学习听他、靠他、爱他。就这个样子，主就兼顾了我，他也扶持了我，我就慢慢适应到这边的生活。那1998年的时候，我们全家正式在基督徒会堂聚会，就是我们的教会。那我有了正常的教会生活，那在神的家里面，他的儿女跟他的家也教导我、扶持我，那我也很多的学习哈。神也继续扩张我对他的信靠。所以呢，我就在想说，这段经历神跟享受在主里弟兄姐妹团契，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哈。那我当我在安静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神让我在主面前一个调整我自己身心的时间，也是一个安息的时刻哈。所以感谢主，就一直在我身上他塑造跟改变。我那时候就不晓得为什么神啊要这么预备我。直到2年前，医生发现了我有初期的乳癌，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可是感谢神，因着圣灵的保守跟他的内助哈。就在我的祷告里面，他就安定了我的心。我在祷告默想的时候，神的话又提醒我，他是用诗篇100篇第3节到第5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自己是属神的人，是他造的，他知道我的身体，他会负责。我是他草场上的羊，他是我的好牧人，他会带领我的每一步治疗。他是美善的，他应许他的慈爱会随着我，伴着我。我不要害怕，我要感谢他，所以我的心境就安静下来了。是的，我也开始数算神的恩典。所以每天早晨我在主前的祷告沟通变成我一天的力量，那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也是我的扶持。 我记得一首诗歌说，我本软弱，但是他刚强，所以我就求主让我每一天都能够感受他的爱跟同在。因为圣经应许我们说，没有什么能使我们的与主的爱隔绝。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然而靠着爱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由于这个确据，我相信我可以安然地面对我的情况，我的喜乐也是从他而来。然后这时候另外经节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耶和华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我靠着主的爱跟主在主里的盼望，我经过六个月的检查、手术跟治疗，也因为神的怜悯，我早期的发现我没有经过太多肉身上的痛苦，可是我知道这些都是神所赐的平安与爱，还有弟兄姐妹带导托住我。我真的感到说，我不但是一个蒙恩，我也是一个蒙福的女儿。我在上面就是分享到我怎么借着祷告让我跟神的关系更加亲密，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主。那我下面再分享一个祷告，就是说我们知道个人的祷告是一个基础哈。那当我们为别人或为教会代求的时候，是一个祷告的晋升，我们可以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我记得我第一个教会是在 Arizona 大学城里的中国教会，那个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学生跟家属，是由查经班开始的教会。那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刚买的三亩地上有个小屋子，其实已经是只有两个房间的哈，在那个原来地主的，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那时候陈道明牧师就是现在三井城教会的主任牧师，是我们的第一任牧师，他带领我们在每一个主日的早晨七点钟我们一起有祷告会。所以我们就一起在主里面感谢赞美跟祈求。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空地，没有会堂，我们也大概不到会众不到一百个人，可是我们就大家同心合意的在仰望神，求主兴旺他的教会，建立他的子民。那时候我觉得我们一起跪在地上祷告，那种灵里面的相通哈，然后那种在主里面那个彼此那种分享哈，我觉得其实我事隔到这么二十多年哈，我还是记得蛮清楚的。神就这么赐福他的教会，今天那个教会成为有七百个人的奉承华人基督教会，他有非常兴旺的中文跟英文部的事工，我也是在看到祷告带来的祝福。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到我们自己的教会 Cupertino，我们的会堂在开堂前，我如果有些人可能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我们在申请聚会许可的公听会上面，我们有同样的经历哈。那个时候，市政府委员有那个商会跟隔壁 Apple 公司来的压力，所以我们其实被批准的情况是非常的不太可能。那时候弟兄姐妹还在生活社的会堂聚会，所以我们每天礼拜每个礼拜晚上我们就祷告会，我们就在公听会那天晚上，我们有教会有守望祷告，我们就不断地向神的迫切地恳求，我们求主动工，感动住在库布提诺的弟兄姐妹出席公听会来做见证，那也感动他们这些市政府的委员改变他们心意，也改求主来掌管整个投票的结果，很奇妙的，神做工。那天晚上全数通过，我们拿到了批准。我实在是很感谢神哈，我就看到这个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是神的带领，还有弟兄姐妹同心的祷告，成就了神的工作。那我们在职堂两年以来了，我们每个礼拜四晚上我们在这边有祷告会。那我有机会，我刚好因为是我在写那个教会的代祷信，那我每个礼拜我们都有感谢事项。那这两年多来，我就看到我们把神的家的事情跟儿女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看到而且经历到他许多的恩典跟带领跟保守。我现在说回来，我分享两种的祷告哈。其实我们的祷告真的是跟神的相交，也是跟神的同工。那我在这边在结束前，我跟大家说一句，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恩座施恩的宝座前面，可以得到怜悯，可以得到恩惠， 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就是说你随时随地他会帮助我们。而且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有圣灵的帮助，他可以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我们难道只停在做蒙恩的儿女呢？为什么不学习操练祷告来亲近神，认识神，做个蒙福的儿女，也愿意做一个祝福的管道，我们彼此代求，为我们教会，为我们弟兄姐妹，让神的家，我们的教会得到荣耀。谢谢。
谢谢姚恒哈，非常感动。他这里有一首诗，我觉得好像蛮能够回应啊。他说，祈祷乃是心灵的诚实与愿意啊。我把它稍微解释，不论是有声还是无声啊，祈祷也是在负重担的时候的叹息，流出了伤心的眼泪。祈祷乃是向天举目，单独与主相会。然后如果你觉得你不会祈祷吗？他说，祈祷乃是最浅的话语，婴儿也能说，但是祈祷又是最好的音乐，可以直达到天父的居处啊。所以我想这是很好的一首诗歌。剩下的时间我们就交给蔡国栋弟兄。我很喜欢听他的祷告，每次我都很盼望能够听到他祷告的言辞，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请他来分享他怎么样去学习祷告。
谢谢陆平，还有谢谢弟兄姐妹给我有这个机会来分享一下我的那个祷告生活。我刚刚还在想说要问陆平说，他怎么会找我，因为我是在福音组啊，陆平怎么会找我来那个小组。那刚刚他就跟我解这样把答案给我啊。那时间实在是那个很紧迫，我们是到九点半对不对哦，所以我是准备差不多有20分钟，但是只有15分钟，所以有可能会跳得快一点啊。不用感恩啊。一提到这个祷告啊，我就心里就充满了感谢啊，就是说因为神呢给我们呢有很大很大的恩典，神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权柄啊，能够借着祷告我们能够随时来到他面前。刚刚那个 Helen 也用了这个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的经文。我一读到这一节经文，我就真的是献上满心的感恩啊。这节经文讲的就是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就觉得在湾区这边工作，在这边上班，在这边生活啊，我们人生呢，真是觉得充满很多的那个压力啊，充满很多很多的那种那个试探啊。但是神真是很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神的那个施恩宝座呢，随时在我们前面呢，只等我们借着祷告来跟他支取。所以我一谈到要讲这个祷告，我就要先把荣耀送赞归给神，因为神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权柄，大家不要把神给我们这么样好的恩典就还有你有一个很好的宝贝你却没有去使用它那就是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可惜。那我再分享一下，圣经里面有两三处的经文都记载呢，神的施恩座的前面呢有一个金香炉啊，这金香炉里面是放什么？那个烟在上腾的时候呢，那个烟就是代表众圣徒的祈祷，众圣徒的祈祷。可见呢，神呢很重视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因为呢，在他施恩宝座前面呢，就是放着我们众圣徒的祈祷。所以我可以觉得神就是在垂听，随时就在垂听你的那个祷告，垂听你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我现在要分享呢我的祷告生活我是从那个怎么来祷告的那个生活开始那我先问我自己，我开始要1981年我受洗，我信了主之后，我那时候呢还真的是不晓得怎么祷告直到有一次 我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那个带领的牧师呢带我们做一个祷告之后，就觉得哦，他的祷告怎么这么很感人的祷告，就心里就觉得以后呢我要多多学习怎么来操练这个祷告，因为祷告实在是啊那个感动了我。所以我先说啊，先分享什么是祷告哈。那我慢慢的学习当中，我就觉得祷告呢是其实呢不需要去做文章哈，也不需要是啊叫准备要讲什么祷告啊。我觉得祷告呢就是非常自然的，非常自然的流露你自己的心声，好像那个小孩子一样，很自然的来到父母亲的前面啊，跟父母亲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对话啊。那个 Helen 也刚刚我的经文呢 ，Helen 刚刚都分享哈、啊，那个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呢，我也是非常喜欢哈、啊。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呢都是靠着圣灵呢，用说不出的叹息呢来为我们祷告，因为圣灵呢晓得呢啊神的心意，所以神呢啊圣灵呢会帮助我们来祷告，来进入到神的那个心意里面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一句话呢能够啊存在心里面，我们在祷告呢不用做文章，很自然的我们就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来那个祷告祈求，因为圣灵呢照着神的旨意呢来替我们祈求啊。这是八章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那个你如果能够照这一句话来做的时候，你就能够体会到犹大书啊二十节里面讲到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就是这样子，顺着圣灵的那个带领来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然后呢，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我们能够常常保守我们自己呢，在神的爱中，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能够在真道上呢，能够来造就自己。所以祷告呢很自然的，不需要做文章。我做一个见证，我在2001年的7月，我到那个中国差不多两个礼拜的那个培训。那个七月的时候在中国是非常非常的热，我那时候在安徽的那个北边，那个地方呢城市叫做宿县，那个地方呢离那个河南非常的近，所以我们在那边那个培训的时候呢，就有差不多将近100位的那个弟兄姐妹，有的从荷兰，有的从那个啊河南哈，我们是河南哈，然后在那个从那个安徽的南部啊，这样聚集差不多100位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在一起啊，一个礼拜都生活在一起哈，一个礼拜生活在一起。那我在那边呢，也那个看到弟兄姐妹呢，哇，他们都是同心合意的祷告哈，我心里受到很大很大的感动。他们都为我们那个从北美来的弟兄啊能够很快的适应环境，也为了这个课程祷告，我就无形中呢就受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觉得啊这些弟兄姐妹怎么这么好啊，这么美啊，来为我们那个祷告，为整个的聚会情况祷告。那我也是经历一个祷告，就是那个因为我那时候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把行李卸下，我就跟接待的那个主人说哈，我就说我会睡觉的时候会打呼哈，所以请你不要把我放在跟他们在一起，因为我们有3位弟兄一起去做培训的工作，都是从北美哈，北美去的。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这一句话，结果那个女主人呢，她就说啊，那个蔡老师，你晚上呢就睡在我们的那个仓库，好，他的仓库就是怎样呢？就是那个里面他们。如果那个收成之后呢，他们会把他们的那个玉米啊，就整袋整袋的就放在那个仓库里面啊。然后仓库很大一间哈。那这个仓库呢，放很多的那个玉米，所以我那时候很高兴说啊，晚上哈不会吵到人家哈，就行李放进去了。结果我就忘了把门扣上，忘了把门扣上。结果呢，他们那边又养了很多那个小鸡，大鸡小鸡，养了很多鸡哈，因为在农村嘛啊。然后他养了很多鸡，那个鸡就因为我们没有关上就跑进去了，就跑进去的时候，他就一面在吃那个谷仓的那个东西，然后一面就排泄一些东西在地上。所以呢，我那时候在回来的时候，一打开门说啊，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我在北美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求你真是来帮助我晚上能够睡得着，晚上睡得着，免得影响隔天的聚会。诶，想不到我祷告了不到就祷告了两三分钟，诶，后来我祷告好了之后，我回头一看，诶，我就看到一只小狗，他们养了一只小狗就跑进去，诶，结果就把那些东西就清得很干净。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神啊，真的是看到祷告的这个功效啊，我就觉得哇，这个祷告真的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宝贝，真的是要实在是要那个要来那个啊用祷告。我想我如果没有祷告的时候呢，可能我就晚上真的是要忍受啊，忍受这种那个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那个地方来那个睡，可能会影响隔天的聚会。所以真的是祷告呢，很自然的，我就很自然的啊，就跟主这样的一个祷告哈。那我们如何来祷告呢？刚刚那个拉姐姐妹也带我们唱诗歌哈，讲到那个主祷文，那个阮弟兄也讲到那个主祷文哈。主祷文呢，就是主耶稣呢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祷告的最好的一个 example。我很喜欢这个主祷文啊，甚至他那个阮弟兄说，圣公会他们每一次聚会都会，大家都会背那个主祷文。所以主祷文呢，我也是呢，就是说从主祷里面的学习呢，我们该如何来祷告啊？主祷里面教导我们呢，为着神的荣耀啊，什么极荣耀的这位神呢，愿意与我们同在，愿意来帮助我们呢？为了神的荣耀呢，我们借着祷告来赞美他哈。为着神的国度呢，我们来代求来祷告；为着神的旨意呢，能够畅行无阻的行在地上呢，来祷告。所以为我们日用的那个饮食呢，我们来感谢，借着祷告来感谢他哈。所以呢，底下我想那个分享一下，那有人一定会问，那我们在祷告当中呢，我们如何来操练我们的祷告哈？我想刚刚 Helen 分享的很好哈，祷告可能我们有私人的祷告，对不对？私人祷告是一个最基本的，那也有公祷哈，比如说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或者是我们主日都有一段时间呢，给弟兄姐妹有一个公祷的那个机会哈。那如果说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不会祷告，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要常常来操练哈，要需要来操练，比如说我们。在私人的那个祷告里面呢，我们怎么来操练哈？比如在私人的祷告场合里面呢，我觉得很自然的。比如说我们一起床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来到神面前，借着祷告感谢神说，啊神啊，真的感谢你哈！一起床的时候，真是给我一个很好的睡眠，然后也求主呢，真是带领了我一天的脚步啊！甚至你开车在车上的时候，你都可以想到哪一个人呢？你可以为他祷告，想到教会的需要啊，想到你的朋友他们，或者是他们家人还没有信主，你都可以车上呢可以祷告。或者在上班的时候，那个黄长老呢以前分享一句话，这一句话呢影响呢也帮助了我这个二十几年在这个湾区的那个工作啊。黄长老他分享就是说，你进到公司的时候，你一坐上你的位置，你就开始呢可以为你今天的工作，为神给你的能力能够来应付这个忙碌的这个工作呢来祷告。我发现他一分享之后，我就照着去做，我发现我在这二十几年的工作当中呢，都是呢在祷告中呢都是可以支取神的那个能力哈。所以我太太问我说，你上班二十几年呢，你会不会觉得累哈？我说不会，从来不会哈，因为呢在公司里面呢，我可以借着祷告支取能力，除了在工作之外呢，神还给我有很特别的机会，我还可以跟人家传福音，还可以跟人家为主做见证，还可以有公司里面有查经班。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祷告呢，生活呢来帮助我能够从主那边支取更多的能力，能够在公司里面呢为他来做见证。我算起来我在公司里面呢已经带领很多人信主了，实在是算起来算不清哈，这都是呢靠着祷告，因为神呢才是顾念哈，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神就使用我们呢在各个地方各个场所呢来为他做工哈，来荣耀他的名。所以我们如何操练祷告的话，在公祷的时候呢，我们呢如果说你想要学习怎么祷告，在公祷当中你怎么 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先从那个小组哈，两个两个一组呢，小组里面的祷告是最好的那个学习的开始哈，觉得能够出声音，然后很自然的来跟神那个祷告哈，发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之后呢，发现呢你会有很多很多那个很多的经历，很多的那个支取神很多的丰盛哈，那。我一个那个也是做一个见证哈，时间已经到了，怎么办？我那个1984年的六月哈，也是暑假，就从那个毕业就毕业了哈，就是毕业开了5天5夜的车子哈，从那个东南区哈就是 Birmingham 那个地方一直开车，开了5天5夜，那我就觉得在车上的时候，我就可以一面在那边祷告。你知道这5天5夜呢，是我人生里面呢最好的那个经历哈，因为在车上呢，我就唱一些诗歌，以前在那个查经班在教会里面呢学一些诗歌，就像阮弟兄讲的，有一些诗歌简单的诗歌啊，就在车上呢很自然的就唱了，然后在教会里面学习背的那些经文呢，在车上都可以用着神的那个话语呢来跟神祷告哈，我觉得那一段时间5天5夜的时间呢，哇，真的是非常美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孤单一个人开车从那个很远的地方来到这个加州这个圣何塞这个地方，我觉得呢车上呢就是神照坐在我右边，然后我可以借着祷告跟他谈心，我觉得神不是很远就在我的旁边，就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这个印象呢非常的深刻，就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所以我们如果说能够把神的话语呢能够背诵起来，然后活在的生活里面呢，你会发现神的话语呢会带出很大的能力哈。那我最后再用2分钟做一个见证哈。比如说马太福音呢5章44节45节哈，就讲到要爱你的仇敌哈，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我原来读过这句话呢，我就没有那个把它放在心上哈。直到呢也是差不多10几年前呢，我在一家公司工作的时候，然后呢我在那个公司呢，公司对员工非常的好哈。然后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呢，做了差不多两年了，然后就突然呢，我们把我们原来有一个新的 director 进来，就把我原来的那个 manager 把他调走了哈，把他甚至让他离职，让他离开了哈。那我就后来的那个这个新的 director 又找了一个他比较那个好像是同一个那个他们在回教徒里面的一个那个清真寺的那个他们的那个朋友哈，就过来。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哎，这位新的经理哈，什么都不是很懂哈，什么事都要找来 bug 来找我哈，要帮他去解释一个解释，他才能够跟他沟通。所以一方面呢，我心里也对他有不太有那个好感哈，但是呢，有一次就事情就发生了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有一次我在打那个乒乓球，结果我打乒乓球打到一半呢，哇，正起劲的时候，他就把我叫去那个 office 哈，所以我就很自然的把我的乒乓拍子哈，因为打得很起劲嘛，然后又叫我离开那个地方哈，我就把乒乓拍子随手一丢哈，结果他看在眼里面，他以为我就是那个好像是针对他这样子做哈，所以呢，因为这个事情呢，过了整整一个月之后呢，我就有一天呢，我就那时候我已经找到另外一个工作，就有一天我就跟他讲说，那个 Duray， 我想那个离开公司哈，我现在可能给我2个礼拜，我可以传速的把我所做的东西交给那个哈。结果就跟他讲这句话，然后他说哦好啊，那你再来那个再找我。结果我跟他讲这句话之后，隔天一大早，哇，他就那个叫去把我叫去那个 human resource 的地方哈，然后就那个就等于是叫我强迫我离开哈，强迫我离开，而且离开的时候呢，他没有让我那个好好的那个整理东西，他就叫我马上要离开，马上要离开公司那个。那我问他说，那我东西怎么办？他说没关系，我们 pack 好之后呢，会那个叫你全部来拿回去哈。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对他很生气哈，我就甚至我回到家里面呢，心里也不舒服，我就跟我太太说啊，我一定要赶快找律师哈。去找律师，一定要跟他告到底哈，说他这样对我那个这么对我不客气。还有一件事我要补充的，就是说他叫我离开的时候是叫那个另外一个人呢 那个我们的警卫哈 escort 我出去哈，所以公司人都知道我发生这个事情哈，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心里非常的恨他哈，恨他。但是就是说恨了一个月之后呢，我心里还是怒气还没有消哈，所以那个月里面我真的觉得呢，哇，真的是活在一个这个很困苦的那个环境里面。后来呢，我就读到这个马太福音哈，那个刚刚讲的那个5章44节45节哈，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女。我一读到这个地方哈，我就觉得啊，真是要来试看看哈，看看这个神的话语呢，真的是可以活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就试着来为那个我的那个啊 manager 祷告哈，为了因为本来很恨他哈，我好像呢就觉得自己呢就。在心里面呢，筑了一个建议哈、啊，这个建议里面呢，就关着一个犯人，这个犯人就是我自己，就关在这里面。结果一个月里面我都出不来哈、啊。后来呢，照着神的话呢，来把这一句话行在我的生活里面呢，哎，我就真的是为他祷告，为他祷告。后来呢，真的是为他祷告，差不多一段时间，差不多一两个礼拜之后呢，哎，我就发现我心里也对他呢，怒气也没那么发怒那么大哈、啊，我就发现我就很自然了、啊，很那个，就那个好像那个建议的那个门呢都被打开了，我自己得到释放了。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哦、好像是那个犯人呢已经释放了，我就觉得非常的那个自然哈、啊，就重新好像要重新得到一个原来的我哈，能够又有这个精神，有这个精神呢，有这个那个来面对那个啊新的那个工作。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我真的是神感觉神的话语呢，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呢，你只要照着去做，就会带出很大的功效哈。甚至在一年之后呢，我去 Microsoft 参加那个会议呢，哎，就刚好遇到我那原来那个经理，结果看到他的时候，他一看到我哈，他以为我可能会对他哦采取不良的行动哈、哦，所以他也是很害怕。结果我看到他，我就笑，我就跟他去打招呼。然后打招呼之后，我还跟他 hug 一下，啊、哦，就是觉得真的是把神的话活在生活里面呢，非常非常的美哈、哦，能够把我们这个心中的犯人、心中的仇恨完全都消失哈、哦。所以真的是鼓励弟兄姐妹呢，能够就是让神的话。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特别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呢，能够把神的那个道呢活出来哈。那我介绍一本书哈，这本书叫做《祷告操练面面观》，是那个邵牧师邵庆章写的，他非常的写的这本书非常的好。我用最后用几秒钟来念，只要念一句话就好了哈。啊，一段第一段哈，就只有十几个字。他说：“永生的天父。”求你让我今天第一个思想是想到你，第一次意念是崇拜你，第一句话是你的名，第一件动作是跪在你面前祈祷。因为这句话真的是影响了我哈，来买这本书，然后再去看哈，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哈。所以你们可以有空呢，你们可以去那个啊天道哈，是校园书房。啊，那作者是那个邵庆章，非常好的一本书，你们可以去参考，好，非常实际。好，谢谢，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原来这个安排这个节目，这个题目是有一些出信的朋友啊，出信的弟兄姐妹在问说，想多知道一点祷告的经验哈、啊，就是跟弟兄姐妹分享。不过我想这几位的祷告都是很资深哈、啊，所以是不是让你觉得？好像祷告是很难啊，那我在这地方最后的时候就读一段这本祷告的书上写的哈。而祷告不只在乎说话哈，它比说话更深，在没有说出来以前，它已经出现在你的心灵里，在你祷告的话说完以后，它还存留在你的心灵里。祷告是我们内心的表现与态度，是我们的心灵对于神所做的一种明显的肯定的态度。神在天上立刻认为这种态度就是祷告，就是对他从心里面所发出的祈求。祷告用不用话语，对于神并没有分别，对于我们有分别。他说，如果你是母亲的话，你的婴儿虽然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或向你做简单的请求，他知道用最好的方法告诉你，他能做的就只是哭，但是你懂得他的意思啊。再深一层讲呢，做婴孩的甚至不需要哭，你只要看见他那个无助的跟仰望你的样子， 就知道这是感动你内心的一个祷告，这样的祷告比大声的哭喊更为有力。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要到这里，时间也到了。本来每次我都想分享。